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4号，公元2006年8月2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展开访问，在机场受到民众的热情迎接。那么达赖喇嘛抵达乌兰巴托后，在当地的甘丹寺向民众发表讲话时强调，蒙古与西藏在文化习俗与佛教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西藏局势处在危机的时期，蒙古人民与居住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有义务延续和保护佛教的发展与弘扬。那么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出席了乌兰巴托印度大使馆特别举办的设宴，当地的英国、美国、德国国家的大使还有当地的学者、乌兰巴托前任教育部长等人士出席了宴会。乌兰巴托政府为达赖喇嘛的行程进行了特别的安全保卫措施。那么中国外交部本周三对媒体表示，任何为达赖喇嘛提供机会令其能够从事分裂活动的行为都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对于中国政府的抗议，蒙古外交部同样也做出了回应，他们表示，此次邀请达赖喇嘛前往乌兰巴托的并不是蒙古政府，而是佛教寺庙。蒙古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达赖喇嘛过去曾经多次因为宗教事务前往蒙古期间并没有试图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因此蒙古政府认为达赖喇嘛的此次访问也会同以往一样仅限于处理宗教事务。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四在乌兰巴托向上千民众发表讲话时强调，藏人以修内心来克服外在的各种困难起到了作用等方面做了介绍。同样呢，达赖喇嘛于本周四向上万民众传授了白度母观顶。那么本周五，达赖喇嘛同其他的四位西藏高僧一起在乌兰巴托为52名蒙古僧人传授了佛教比丘戒律。本周六为蒙古民众传授了马头明王观顶。
印度 NGTV 新闻台记者尼丁果卡雷在西藏首都拉萨通过采访当地部分藏人，与上周日20号星期天从拉萨发来消息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人心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尼丁果卡雷呢，在西藏首都拉萨走访时了解到，当地普通藏人从来没有忘记和放弃过达赖喇嘛。那么在拉萨八角街，很多西藏生意人知道记者是来自印度，都很渴望说上几句。在不使用相机时，很多藏人都主动接受采访。那么当记者采访一位叫嘎妈的生意人有关藏人的状况时，他说，汉人很可怕，他们做大生意，我们只能旁观。那么在记者问到有关在西藏的发展是否使本土藏人受益时，嘎妈强调，所有的利益都被汉人夺取，藏人根本谈不上受益。那么印度 NGTV 新闻台记者果卡雷于本周二又从西藏首都拉萨发出消息指出，当今拉萨只留下一点被誉为香格里拉的幻觉，整个城市已转变成为现代中国式的都市，大街小巷呢都已经改建成玻璃型的建筑，酒吧和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呢遍布全城，银行、加油站和大型商场都被非藏人管控着，在数年来这种统治已经急剧增加，大批藏人从事的是一些低级工作。印度 NGTV 新闻台记者尼丁果卡雷指出，从整体来看，一个具有传统宗教色彩的拉萨古城，如今却因为数年的文化变迁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体面的现代都市。
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议会与本周四特别在西穆拉图书馆会议大厅中召开了有关会议，并一致通过在议会中成立援藏组织。由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宣布， 正式成立新马歇尔邦议会支持西藏组织。新马歇尔邦议会议长和副议长、新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反对党领袖布仁库玛、执政党领袖蒙国智雅以及新马歇尔邦各部门部长和全体议员参加了会议。执政党领袖蒙国智雅和反对党领袖布仁库玛等纷纷表态，支持在新马歇尔邦议会中成立援藏组织，并承诺将会加大关注西藏问题。新马歇尔邦全体议员和各部门部长签名加入了新马歇尔邦议会支持西藏组织。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于本周一针对中国政府否认判处西藏作家卓玛加一事发出公开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这种行为是企图掩盖事实，蒙蔽国际社会。那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在本月17号星期四否认中国司法部门判处了一个名叫卓玛加的西藏历史教师兼作家10年有期徒刑。那么这名发言人表示，经查证没有发现有姓名叫卓玛加的人在西藏被判刑，只有一位相同姓名的藏人在甘肃因为抢劫被判刑。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对此发表声明指出，根据消息证实，西藏作家卓玛加在狱中被中国当局使用以中文译音的名字称呼他叫赵区，在他的狱中档案和法院的判决书上也使用这个名字，这是当局掩盖事实的一贯手法，以避免受到外界的影响，并采取断然否认的措施，企图蒙蔽国际社会。93运动方面对中共的这种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声明强调，中国政府否认判处卓玛加的另一个目的是企图暗杀他。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以及所有的流亡藏人应该及时采取行动，共同向中国政府进行发问的同时展开营救活动。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不承认在拉萨监狱中有一个名叫卓玛加的政治犯，就应该对是否在狱中关押着一个以中文译音的名字叫赵区的西藏政治犯向外界做一个详细说明。
挪威作家协会于本周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人权组织会议大厅中举办了审查中国言论自由研讨会，同时在会议上就本台驻奥斯陆工作人员欧伊斯坦阿美主办的沉默不语审查中国长城的英文信书进行了揭幕。挪威支持西藏组织前任负责人措姆表示，与会者在研讨会上就中共强行统治西藏、破坏西藏传统的宗教信仰以及如何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问题上展开了讨论。挪威作家协会承诺将会与国际社会取得联系，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改善西藏境内的言论自由。挪威支持西藏组织琼达国人在研讨会上详细介绍了西藏女作家韦瑟的两个博客网站被中共强行关闭的情况，以及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西藏作家卓玛加的现状等。欧伊斯坦阿美出版的沉默不语审查中国长城的英文信书中主要揭露了中国政府开支大量资金购买国外电台干扰设备，严重践踏新闻和言论自由，监控和强行关闭网站，以及各种罪名、人意监禁异议人士等正式状况。
中国政府完成西藏铁路后，计划透过经济发展、诸如开发肉品市场等方式，借以振兴西藏贫穷地区。那么对此，西藏人认为中国官方已经主宰西藏的经济，在首都拉萨很难找到西藏本地人的计程车司机、餐厅服务生或者工人，就连经费高达40亿美元的西藏铁路工程，10万名工人只有10%是雇佣西藏当地人。那么中国这种大规模开发西部计划，主要是想拉近过去20年来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也已体认到其政权必须是能否让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高兴。
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西藏协会于昨天星期六和今天星期天在美国西雅图中心举行第11届西藏节。此次活动的项目呢，分别有西藏歌舞表演、西藏传统书画艺术展、相片展、播映西藏电影、西藏文物展、西藏问题演讲会和西藏烹饪展等。展开这个活动的目的呢，是通过有关西藏的各种宣传项目，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和西藏的现状。 那么在这个周末举办的为期两天的西藏节活动中，还特别邀请了移居美国的前印度达仁斯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表演团的次任朵吉、登兹雀尊等歌手，另外还邀请了旅美西藏知名歌手布布池南杰和阿万克丘等，向美国民众奉献独特精彩的西藏音乐和歌舞表演。那么此次西藏节的艺术展项目中呢，将有西藏孩童在现场作画，展示西藏传统的书画艺术。相片展项目中呢，将所收集的反映过去50年来的在中共统治下的藏人生活方式、西藏遭受的破坏和现状等的珍贵相片展示给民众，加深人们对西藏的真正认识和了解。除此呢，还通过播放《雪山狮子的哭泣》《火线大逃亡》《原名在藏青年》等多部电影介绍西藏问题。那么在活动中还展出藏人平时常用的物品，例如木碗、彩色金幡、各种佛教器具以及藏式丝绸服装等。另外还就西藏的政治和社会现状、西藏流亡政府状况和西藏的妇女状况以及转世灵童的确认等方面举行了简短演讲会，同时通过西藏传统佳肴烹饪进一步介绍了西藏文化。主办单位华盛顿西藏协会呢，期待通过这个西藏节能得到更多美国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支持。
中国政府因惧怕经历藏人利用学顿节等各种节日举行抗议政府的活动，每年都采取严密的措施控制西藏僧俗民众的自由行动及佛事活动，今年也不例外。拉萨市特勤支队本周一召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局学顿节安全保卫工作动员大会，决定从本月21号开始在拉萨市特勤支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全力以赴投入到学顿节的安全保卫工作。特勤支队队长田建设表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众所周知，中共自入侵西藏后，西藏传统节日学顿节被禁止多年，但是近年来中共通过学顿节大量宣传所谓在西藏的建设发展等成果，目前在西藏境内举行的学顿节已经名存实亡。
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尼泊尔西藏青年歌手兹任班卓演唱的歌曲《梦》。歌词大意是：睡梦中遇见仁增卓玛，聆听我最喜欢的话语，早晨醒来却不见踪影，细想总认为这不是梦。姑娘仁增卓玛，想起你的心声，想起与你重逢，我心已乱如麻。姑娘，你的言语如同菩萨心肠，每次听到回音，句句在心回荡。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子雷。